分享神的话。好，感谢主哈，谢谢姐妹诗班的献诗。好，我听耶稣很柔声说，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是温柔，他来到地上抚救所有的人，亲近每一个人，只要人愿意他就靠近他，即使人没有预备好他也来寻找他。撒玛利亚妇人，我们的主耶稣就在井旁等他，而且特别把门徒都差遣离开，而且放低身段，请你给我水喝，这就是我们主传福音的方式，真的让我们要学习他是何等的柔和谦卑，所以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你觉得你有劳苦重担，你到主的面前，他就使你得安息。他说他心里柔和谦卑，我们当负他的恶，学他的样式，我们就能够享受安息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安息，因为我们没有负他的恶，我们没有学他的样式，我们没有好好的认识他。你如果真的认识他的温柔谦卑，认识他，你能够享受安息。他这样荣耀的神都为我们摆下了一切，我们有什么不能摆下的？教会生活能不能过得好，就是你真的认不认识这位耶稣。你真的认识他，就我们来讲没有什么不可以放下来。我们这个人常常自己放不下来，所以这个身段一放不下来啊，服侍就有难处。身段一放下来啊，什么服侍都好，只要主与你同在，好，主都纪念。主不但有生命册，又有纪念册，你只要是为主做的，就是扫地，主都纪念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看见，他真的是不但是叫我们得安息，还叫我们享受安息。感谢主。今天早上我来暖个身，六月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，我被排在六月之前，我就用马其顿的意象来暖身。马其顿的意象非常的重要，我们来读一下圣经。我们投影片可以放一下。好，经节在这个周报上也有，在投影幕上也有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。我们再有点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主耶稣感谢你，谢谢你再一次早晨借着诗歌，借着你自己的话语，把我们带到你施恩的宝座前。是的，我们真的要向你承认，我们实在是软弱的罪人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能够来到你面前。若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，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大摇大摆地来到你面前。感谢主，因着你宝血的洁净，因着你圣灵的高抹，我们能够来亲近你，能够真的像希伯来书所说的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我们靠着你能够来到父神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蒙连续得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求你祝福这个聚会，从早晨一直到下午，你都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。感恩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什么是马其顿的异象？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保罗为什么会看见马其顿的异象？我觉得马其顿的意象非常的重要，特别我今年有机会到中国去，我讲保罗的一生，还有他的十三封书信。有一个培训单位给了我60堂课，给了我10天。中国大陆啊，他们传道人啊，他只喜欢听神的话，所以你去讲，不要讲太多别的东西，就是照着圣经讲，而且你要把它解释出来，让他们能够明白，这就是他们最喜欢的道。 人的话要少，神的话要多。主耶稣来到地上责备法利赛人，你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神的儿女，神的教会都一样，常常会把人的话、人的教导讲得太多，但是神的话不看重。在箴言29:18，他说：“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。”但是他下面还有一句话：“唯遵守律法的，便为有福。”你知道，在希伯来的诗啊，有的是同义平行诗，有的是反义平行诗，它都是一段一段的。你不要单独看它。什么叫异象？异象跟神的话是不能分开的。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。异象，他接着说：“唯遵守律法的，便为有福。”异象跟神的话是不能分开。今天你有神的话，你就有标准，你不会放肆，不会放松。为什么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放松呢？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。异象启示永远从神来的，也永远从神的话来的。在神的话以外，没有异象，也没有启示了。你要领受异象，你要得着启示，你要回到神的面前，回到神的话的面前。所以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，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，约翰便将神的道，就是神的话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所以启示录一开始讲到异象的时候，就是神的话。我们要常常要有神丰富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每天早晨起来，我们来亲近神，有神的话一点一滴的存在我们心里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，但它不急迫。我们每天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是不急迫的，可是你不这么做，当很紧急的时候来到，你就很危险。你知道，当很多环境很紧急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有神的话，我们一祷告就能够靠着神的话胜过。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不能放松。基督徒的生活是天天活在神的面前，也是天天活在神话的面前。他如果天天能够亲近神，有神的话一点一点一滴的存在他的心里头，你看他有能力，他有启示，他有意向，他不会放肆，这是很重要。保罗他为什么会看见这个意向？前面讲到圣灵既然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，他就经过弗里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来到美西亚的边界。他想要往北往庇推尼去的时候，耶稣的灵又不许，他就下到特罗亚，然后在夜间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：“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。”他看见这个异象。你从保罗的身上来看见，他是一个什么？他是一个受引导的人。他是一个受引导的人。你知道保罗原来不信神，他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去逼迫基督徒。他在耶路撒冷跟大祭司求了文书以后，他就到大马士革去逼迫基督徒，而且圣经描述说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，他还不是一出来神就来光照他，他一直走走走，快到了，从天上发大光，四面照着他，说：“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他以为在服侍主，结果是逼迫主。他非常的惊讶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”主说：“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”这是使徒行传9讲的。使徒行传26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，你怎么用脚踢刺？我一再着来刺你，你还用脚踢刺？ 就发觉他在斯蒂凡，他在公会里听到斯蒂凡所讲的话那么有能力，他跟斯蒂凡读的是同一本圣经啊，同一本旧约圣经，怎么斯蒂凡能够从圣经里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，讲得这么清楚，众人都抵挡不了。你知道当我们真的看重神的话，当我们真的去读神的话的时候，神可以启示我们，只有神的话需要圣经，需要圣灵来启示。所以你看路加福音他说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，他得了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在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所以当约瑟玛利亚抱着耶稣第八天进圣殿受割礼的时候，他说，主啊，如今你可以容你的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。你看到这个话多厉害，这是启示。读圣经真的需要启示。当他真的看重神的话的时候，神启示他，他就明白了，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。只要你好好的读神的话，好好的仰望主，你一定会得到启示，你一定会改变的。我告诉你，读圣经第一个就是你自己被改变，你就蒙光照，你就柔软，你就谦卑，你就知道你是个罪人，你就知道你需要主，除了他以外你没有拯救的。所以雅各他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因为听道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他说唯有详细查验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你就发觉神的话就像一面镜子，他是使你自由，他不是要限制你。当你真的蒙了光照，你在主面前认罪了，他给你能力胜过，他是使人自由之律法，而且是全备的。所以神的话非常重要。我们今天软弱就是因为没有神的话，没有别的。你如果好好的认识神，有神的话，每天都有神的话，你看你这个人不一样的，你绝对是有能力的，而且你很知道这个能力从神来的，不是你自己的。什么环境你都能够靠着神胜过，就是我们一定胜不过的。所以保罗在罗马第七章他说，我们原知道律法是属乎灵的人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，如果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他知道罪在他里头。读圣经最重要就是我们要认识自己是个罪人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，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罗马第七章他给我们看见罪在我们里面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罪是一种权势，它是一种能力，它胜不过的。他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他说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，我真是苦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身体是个取死的身体，要不然他不会死，要不然他不会老。你再怎么保养都没有用，他是个取死的身体。他说感谢神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他说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肢体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。所以你看我们真的要对神的话有认识， 你才会被释放。神的话就是光照我们里面的真实的光景，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。所以玛利亚说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，他就是给我们有力量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光景，我们需要依靠神。所以我说保罗，他一认识了主，他就到阿拉伯的旷野三年，把他所有东西丢掉。他说，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如今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已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，我要得着基督。你看他完全改变了，他好好的看重神的话。到阿拉伯的旷野三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加玛列教导他看不出来耶稣是基督？加玛列教导的圣经跟斯提凡的圣经是一模一样。我告诉他有一个很大的震撼，他好好的回到神的话上，思想神的话。所以你看他后来写出来的东西都有启示啊。他说这边加拉太书第三章，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原来神应许给亚伯拉罕最重要的福就是圣灵。今天你因着信，你就得到圣灵。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地上的万族要因他的后裔得福，这个后裔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。因为你信了基督，基督为你的罪死了，他复活了，他升天了，他降下了圣灵，你得着了圣灵，你生命改变了，你重生了，你有了圣灵，你可以明白神的话，这是最大的福。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没有再比这个福更大了。所以他说其实这样还有什么说呢？他在罗马书第八章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人。谁能定他们的罪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你看他的话都是有能力的，而且有启示。神把基督都给了我们，还有什么不给我们？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这个，我们今天生活不是这个光景，生命不是这个光景，我们是充满了盼望，因为你有看见。你们要先求和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都加给你们了。真的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，这都是外邦人祈求的。主的话很清楚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？看他的话都是很有力量的。所以我看保罗的一生啊，他根本不求这些东西，他求的是什么？他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所以他建造神的教会。但是他怎么成长？他成长的过程是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《使徒行传》就把它解释的非常写的非常清楚。他虽然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，但是人家都要杀他。他从大马士革逃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的人又要杀他，他回到大树，回到大树七八年了，甚至有人说有九年了，十年不知道，没听到保罗。巴拿巴在安提阿，在那里去兼顾那边的教会的时候，他就想到保罗，他就去找保罗，带保罗从大树带到安提阿来过教会生活。从此保罗才真正的改变，他过了教会生活，一同的配搭，一同的服侍，一同的祷告。你看《使徒行传》十一章，他跟巴拿巴送捐献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十三章他们开始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，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古利奈人路球，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。你看这给我们看见一个教会侍奉的榜样， 同工在那里交通祷告，交通祷告。圣灵怎么说？在人的灵里头涂抹。所以我们为一个服事，在那里有交通，有祷告，有祷告，有交通，到最后再一交通，意见都一样，分派巴拿巴跟扫罗。他们到了耶路撒冷，彼得被抓，雅各被杀了。彼得马上要提出监来，要砍头了。他睡在那个囚犯中间呢，睡得安息的不得了，是天使来救他都要拍他的肋旁，因为他睡太熟了，拍他脑袋还拍不醒，他有安息。我再说，如果明天就要被杀头了，我不知道我今天晚上睡得着睡不着，我肯定是睡不着。彼得不是哦，他睡得很安息，然后天使把他救出来。希律不尊重神，天使派一只虫一咬他就死了。保罗跟巴拿巴送捐献到耶路撒冷，一定参加了这个教会祷告。所以我说他们再回到安提阿的时候更是祷告，甚至禁食。所以圣灵能够差遣他出去。所以你看保罗的一生就是一个受引导的一生。你知道提摩太前书怎么说？一章十二节，他说：“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，因他以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他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辱骂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。我还蒙了怜悯，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恩典，使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”我告诉你，保罗，神在保罗身上做一个模型了。他说：“我感谢那给我力量。”我跟你讲，我们的力量都是从主来的。他很清楚，今天我们能够健康、健健康康的出去服侍啊，都是主的恩典，没有什么好骄傲的。他以我有忠心，我告诉你，服侍主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忠心。你忠不忠心？主要你说什么话？你说不说？你有没有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，看重他的话？这就是忠心。只要你以，你只要你忠心，以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他。你看，他讲到他从前跟他现在的光景，他从前是逼迫神的、亵渎人的、污慢人的，他蒙了怜悯，因为他不信、不明白的时候做的。我们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，今天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都有信心和爱心。我再说，我跟你讲，在基督里一定要有信心才会有爱心。你对主没有信心，你对主没有认识，你对主没有经历，你不会有爱心的，你也不会有盼望。信心就是从神来的，从神的话来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恩典怜悯，使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那个榜样原文就是个模型，保罗被做成一个模型，使所有后来信主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今天保罗的一生对我们每个人都太重要，他怎么受引导？我们看一下投影，往下。第一个，这个意象，我看到三个人。这是我特别去中国大陆的时候要讲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好好的在主面前祷告，我看到三个人。以前我也看马其顿的意象，但是没有这次看得这么清楚。 这就是使徒行传十三章的，我们读一下好了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古尼赖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出去了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，就下到西流基，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，就是居比路去了。所以你看，他们既被圣灵差遣，圣灵差遣的。我们再往下看，讲到保罗在加太书二章二十节，我们一起读：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跟你讲，他怎么受引导？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他说他不废掉神的恩，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，基督就是徒然死。他活出来一个，不再是他，乃是基督。受引导很重要，到底是主是基督还是你？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圣灵既然，第三个，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律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。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，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。然后接着就是这个马其顿的意象。所以你从保罗的身上看得很清楚，就是什么？受引导。他懂得怎么受引导。从他开始蒙恩得救以后，他就懂得怎么受引导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有没有怎么懂得怎么受引导？这真的很重要。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把主权真的交出去。所以到了约翰一书的时候，二章二十七节，他说：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是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他说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明白怎么受引导。教会生活很重要，就是你懂不懂得怎么受引导，受神的话引导，受神的灵引导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来看，从路加的身上看着愿意配搭。马其顿怎么？我们，你知道马使徒行传十六章啊，在这个之前，马其顿异象之前，一直都是什么？他们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，然后呢，到了特罗亚夜间，有个异象现于保罗，我们怎么样？吓到了，我们就到马其顿去。福音从亚洲到了欧洲，从特罗亚到了马其顿，而且到了马其顿哪里？到了腓立比。腓立比是一个罗马的住房城，充满了罗马的兵丁啊，连会堂都没有。帖撒罗尼迦后来他们去的还有犹太人的会堂呢，可是腓立比没有。马其顿这一方头一个住房城就是腓立比，他们就到了腓立比。而且到了腓立比啊，好几天呢，都不知道去哪里，打听了半天，河边有个祷告的地方，他们去了。神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腓立比？我告诉你，主都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主都知道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看现象，我们看环境，我们都质疑啊，我们都不服啊，我们觉得不好，但是主都知道。所以路加进来，路加我们也不知道他以前是怎么样，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参与了保罗的团队， 我们说了，路加低调到一个地步啊，你根本都看不到他。我这次特别啊，从《使徒行传》把路加的介绍全部列出来，我全部把它列出来，根据《使徒行传》全部把它列出来，让你们看。路加他一认识保罗以后，他就发觉保罗他需要人照顾，他是个医生。我们更不知道路加是个医生，你读除非读哥罗西书，到最后问安说：“亲爱的医生路加，问你们安。”你才知道哦，原来路加是个医生，不然你根本都不知道路加是个医生。路加他非常的低调，他就是愿意配搭。他觉得保罗有需要，神知道保罗有需要，保罗他不顾自己啊，你不顾自己，神就顾你嘛。神不一定把他医好，但是神给他随身安排个医生路加照顾他，跟他一同的配搭，一同的服侍，路加也是甘之如饴。跟他去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过教会生活。他过去在安提阿过了教会生活，他懂得怎么过教会生活。我再说使徒行传非常重要。今天教会不像使徒时代的教会，我们今天教会一定要回到使徒时代的教会，就是圣经里的教会。你看那个教会正常三五年一批人出来，那七个执事之前我们没看过啊，腓力、斯蒂凡，那七个执事在教会生活中人就被成全起来。我再说不是到神学院，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交接、拨饼、祈祷，有没有好好的交通主的话？不但是讲解哦，而且要交通哦，弟兄姊妹要把他所领受的分享。祷告聚会、纪念主的聚会，教会的生活正常，一批人就起来，一批人就起来，一批人就起来。所以保罗写提摩太前书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，根基就是基地啊。把真理真正的支撑出来，把真理真正怎么样教导出来，就在教会啊。我们要回到神的话上回来，不然教会没有路了，福音也没有路。福音从哪里？从我们的生命，从我们的生活中出来。你真的接触人，把生命带给人，把平安带给人，把喜乐带给人，就是福音。我们自己没有的东西，我们没办法给人。我们如果没有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不知道他是美善，我们没办法给人。福音真的很重要，但他要从他的生命中，从生活中。你看保罗就这样，路加也是这样，路加跟着他在哥林多一年半，陪着他，从来没离开他。我长话短说，我全部都记录下来，从使徒行传我再去想，路加这个人真隐藏，真是隐藏。然后他陪着保罗再回到耶路撒冷，第三次，保罗被抓了，在该撒利亚一下就两年，他去考证路加福音，他去考证使徒行传的前半部，通通都给保罗看。保罗看到主耶稣一生呢，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的一生呢，讲到他的先锋，讲到该撒利亚，讲到伊丽莎伯，讲到施洗约翰。我告诉你，没有路加福音啊，我们好多东西不知道。我们不知道施洗约翰是个祭司，哎，他怎么不在圣殿侍奉？他怎么到旷野去？因为圣殿的侍奉变质了。讹诈百姓的钱呢？你带来的牛羊鸽子都不及格，都不合格啊！你要在他店里买，你要在那里兑换银钱呢？他赚你的利差哎！一个愿意服侍的人看到这种光景，他当然不要在那里服侍啊。包括马太名叫利未啊，他应该在圣殿侍奉，他跑去做税吏了，要赚钱。 是税吏是个罪人，但他是光明正大的赚钱，他不是偷偷摸摸的赚钱。所以我们的主特别喜欢找税吏。撒该，我今天要从你那里，要住你家里，下来，我把我一半的给穷人了，我讹诈了谁，我还他四倍。他没有讹诈过人的，他虽然做税吏。你从这些话里你就看得到，我们不要随便随人家的话起舞，你要从圣经，从神的话里头去看，回到圣经，圣经里没有不说的，只是我们没看到。这些年我真的有个感受，我出去服侍我就根据神的话，可是这么多年20年下来，我成长，我知道我成长，因为我看重他的话。我出去我也是把神的话给人，我自己怎么读了明白了祷告了，我交通给人。所以我就发觉啊，服侍是要在成长中服侍，要在服侍中成长，你只有服侍你才会成长。所以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在教会生活里头3-5年他就成长起来，因为他服侍。你今天要服侍，你一定要有神的话，你今天要服侍的对象就是人，而且是罪人。你怎么把主服侍给他，你怎么把主的话服侍给他，你需要祷告，你需要主的恩典，你也需要他能够真实的接受，这很不容易啊。所以牧者都是伟大的，我告诉你，任何一个教会的牧者都是伟大的，讲道都很容易啊，牧会啊真是不容易，讲道把你领受的讲出来就好了嘛。所以我选择比较容易的路走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，我这些年来就是去传讲神的话，对我来讲传讲神的话不是太难，要去牧会啊，老实讲我还真不敢，还真不敢，真需要主的恩典。所以你们不要怪我，我常常出去服侍，3不5时就到中国大陆去，因为我也不想放松。我因为要服侍，我就要好好的读神的话，亲近神。所以你从路加身上你看到他愿意配搭，到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，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。我告诉你，路加从来没离开过他，从16章路加认识了保罗，他就一直跟着保罗，甚至我猜路加都是个罗马人，因为他在腓立比的监狱说我们是罗马人，这里头有路加，被打个半死啊！你还没有定他罪，你就把，有这个利吗？保罗忘掉了，忘掉他是罗马人了。我告诉他改变了，他在第一次在居比路的时候，塞浦路斯就是对那个以律马，他要抵挡，他要叫四求保罗不信，他要抵挡神。扫罗说：“你这个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？现在你要眼瞎，主的手加在你身上，你要眼瞎。”哇，他马上就眼瞎了，私下里求人拉着他。我告诉你，保罗到了第二次他就改变了，他在腓立比被打个半死，他夜间跟希拉跟路加甚至跟提摩太祷告唱诗赞美神。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，你要看到保罗的改变，他不再强调他的权利了，他可以说他是个罗马人，谁敢碰他。到后来他上告到该撒，不能把他送到耶路撒冷。他之所以去罗马，就是因为他上告该撒，他是个罗马人，他可以听皇上的审判。所以你看他改变，他真的知道怎么受引导。然后你看路加就一直陪着他，愿意跟他配搭。所以你说保罗真的被释放，他释放到哪里去？那些记录怎么没有了？难道路加不记录吗？他从外间，外间是可以接待人的， 他要在自己租的房子里啊，内奸就什么，不能再接待人了。路加甚至都陪他到内奸去。有人还说他到了西班牙，到了哪里？我请问你，他到了哪里？路加都没有记录吗？其他的路加怎么都记录了？所以我说，我们还是要回到理性去思想，根据圣经，不是随便听人家的解释。我后来读圣经，我真的全部回到神的话上，只要跟神的话不相违背、不相符合的，我都不接受。我就一直本着这个原则，只要他根据神的话解释出来的，我就都接受。神的话最重要，帮助我们。所以看到路加《使徒行传》记载了这么多，他其实怎么样，也不知不觉把自己记录进去了，让有心的人可以看见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神永远是用人，读圣经很重要，你要认识这个人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跑快一点，看到第三个，看吕底亚。那个投影帮我放快一点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我们看周报也可以哈，因为时间不允许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周报。你看到从吕底亚来看，在那个绿色的那一张，爱祷告。我再说，这个马其顿的意象就是吕底亚把保罗祷告过来。吕底亚对姐妹来讲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哦，非常好的榜样哦。姐妹聚会中讲吕底亚最精彩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吕底亚他有什么特点。我们来我们读一下，他是个与人一同祷告的人，与人一同祷告的人，爱祷告，与清心的人一同祷告，在祷告上有交通。祷告很重要，你不要单独，与清心的人一同祷告。保罗写给提摩太，你要与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、和平、公义、仁爱、公义、信德、和平。爱在哪里？信心在哪里？仁义在哪里？和平在哪里？义在哪里？和平在哪里？在神的话里。他自己在安提阿的教会有学习，有经历，所以他鼓励提摩太，不但要祷告，要追求，要有交通，都要一起的。所以你看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，他是个怎么样？他是一个听到而又懂又有分辨并持守的人，他专心听到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专心听到，主就开导他的心啊。我告诉你，每一个人来这里讲道，都有神用他的原因。你不要去赶，不要说谁比谁好。所有服侍主的人都是神差遣的，你要专心听到。他不是讲自己的话，他讲神的话，你都要专心听。主就开启你。然后他一听主开启他，他就觉得保罗讲的是对的，他就有分辨能力，他在主的话上有基础，他知道保罗讲的是对的，他专心听主开导他。然后怎么样？持守。今天他讲的人，对不对？保罗说不要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被弃绝。今天在台上讲的人讲得很好，但他不做他就被弃绝。你们在下面听，你们去做了你就蒙福了。所以做不到，做不到我也说，圣经里有很多我做不到，但是我都说，谁做得到谁蒙福，谁做得到谁就真正的有祝福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做不到我也说，该说的主的话，该说的都说。你愿不愿意做？主的话就这样，凡遵行这话的，就是有福。因为不是靠你，我们的福音就是他不但给你标准，他给你能力啊。宗教是什么？宗教是给你标准，没有能力啊。 他没办法供应你啊。福音不是啊，福音是把能力给你，因为主耶稣都完成了嘛。他今天在圣灵里把所有的能力都给你了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看到没有？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一到二节。他要在基督里，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呢，在圣灵里释放我们，在神的话里头释放我们，在复活里释放我们。所以第三个，你看下一页，他专心听到，然后呢，他是一个自动甘心乐意打开家接待传道人的。他说：“你若以为我们是真信主的，就到我们家里来住吧。”你看到没有？关心传道人，我们一起读：自动自发、甘心乐意接待传道人，诚心恳切的要求接待。他刚得救，他就要接待。你若以为我们是真信主，就到我们家里来住，接待他。好，你再看第四个，他是一个打开家庭共圣徒聚会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《使徒行传》十六章四十节，这一节很重要哦。你看，十六章四十节，《使徒行传》。十六章四十节，他怎么说？二人出了监，有没有？往吕底亚家里去，有没有？见了弟兄们，我看他们家已经开始有祷告聚会了，有家庭聚会了，而且为着保罗跟希拉在监里头祷告。所以你就知道他是一个打开家，他刚得救，哎，他打开家聚会，他打开家接待传道人。你从使徒行传你才看得出来。然后腓立比说，腓立比书怎么说？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，第一章第三节，每逢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，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怎么样兴旺福音。所以你看，我告诉你，他没有讲吕底亚，但是你，我请问你，保罗在写腓立比书，这个家指的是谁？腓立比的教会指的是谁？当然是吕底亚的家嘛，因为从使徒行传的里有蛛丝马迹，你可以找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圣经真的要从蛛丝马迹里头找出来，找出那个连接的关键。圣经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圣经最重要是上下文，还不是原文，还不是怎么翻译，你真的清不清楚圣经在讲什么，整本圣经在讲什么。你如果不清楚，就是原文再清楚也没有用，哎，他有一个负担在，他就是讲基督跟教会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的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你看到没有？保罗在以弗所说告诉你了，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基督跟教会，教会多重要。不可以轻看教会。所以到了启示录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啊，教会最重要。所以你看，你吕底亚，好，接下来第五个，他是一个一直支持并供应出外传福音的人。你看腓立比书，你就看到，你就知道。我们看一下，好吧？腓立比书第四章，因为这里真的，所以你要从行传，你要从书信，你去看那个关系。第四章有没有？他说：“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，如今又发生。”他们又把供应带到腓立比，带到罗马。然后你注意看哈，十三节，十四节，十五节，四章十五节，腓立比人呐、啊，你们也知道，我初传福音， 离了马其顿的时候，论到受受的事，除了你们以外，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。吕底亚一直贡献奉献，这里指的是谁？一定是吕底亚。我们再往下看，他是一个第六，他是一个支持并供应出外传福音的人，在祷告上纪念扶持，在财务上不断的供应。第七个，他是一个关心并不断支持同工的人。你看十四到十八节，不以传道人的苦难为耻，也不胆怯，三番两次的派人前去供应跟探望，使腓立比的教会成为一个叫传道人喜乐和鼓舞的教会。真是我们读腓立比书充满了喜乐，不是只有保罗一个人喜乐，路加跟他一起喜乐，吕底亚跟他一起喜乐。这是马其顿的意象，我们有没有看见？不是只看见保罗，今天太多人高举保罗，但是很多需要跟他配搭的人，吕底亚、路加合起来成为一个马其顿的意象。这个意象对今天的教会多重要。今天在教会里的路加在哪里？吕底亚在哪里？求主帮助我们，在这个宣教月开始之前，我们有个暖身马其顿的意象，不是只有呼声，它有意象。圣经借着神的话要给我们看见这个清楚的意象，没有意象民就放肆，唯遵行律法的变为有福。但愿主的话真实的进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意象也有神话语的人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谢谢你在早晨借着诗歌，借着你的话向我们的心说话。我们实在需要看